默默到来，故事如你，我是小默，在这儿讲个故事给你听。写下今天这期故事的是作者欧阳十三，是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一个故事。我从小特别喜欢山，放学了也不喜欢走公路，非得穿过一段山路走回家。山里的鸟叫，山里的野果，山里的蘑菇，是我喜欢的一切。然而如果一出生就在山里，不知道外面的世界如何，这样的生活我也是不敢想象的。而我们今天这期故事中的我，便是从小就生活在深山里。十岁之前，我都在深山老林生活。我是守林人的儿子。清晨天麻麻亮的时候，父亲便穿好衣服将我从被窝里挖出来，我睡眼惺忪地趴在他肩头，直到清冽的空气钻进鼻孔里。身后是摇头晃脑来回穿梭的狗子大白，我们是跟着林子里的第一缕日光起来的。父亲看护的这片林场，说是国有林场，其实就是一个近似于原始荒原的丘陵，方圆足有几十公里大。如果想沿着林场转一圈，一天肯定是不够的。聪明的办法就是走直线。父亲每天的工作便是在林间早晚巡逻一趟，不让人砍树，不让人烧火。碰上狩猎跟采药的，也会劝阻他们，但那是极少的。这里一年到头见不着几回外人。黑黢黢的森林里，地上积满了厚厚的陈年落叶，踩上去有一股腐烂的味道。若是秋天又不一样，落脚处皆是枯叶碎裂的脆响，听着分外过瘾。大白兴奋地钻进林子深处，父亲在我前面，手里抄着一把长背柴刀，不紧不慢地走着。父亲常说，好的守林人砍刀永远不离手，睡觉时脚永远不脱鞋。巡视的山林里没有路，只有茂密而干枯的树林。穿行在山坡上，干硬的树枝不经意间就会划破皮肤。父亲走路时把腿拔得很高，弓着腰，看起来很滑稽。很快我也学会了高抬腿低弓腰这种标准的守林人步伐。林子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我不知道，但我熟悉林子里的每一棵树，每一种鸟叫，每一个动物足印。我会像父亲一样趴在地上，一眼就分辨出山路上细微的行走拖拽痕迹，判断是否有人进入林区和大致时间。父亲说，这是野战部队侦察员的基本能力，眼睛要灵光，脑子要转开，心思要细腻。优秀的侦察员就是常规部队中的特种部队，单兵作战跟野外生存能力是必不可少的。对了，野外生存也是我们常玩的游戏。林子里不能生火，我们出门带的饭食都是母亲蒸好的红薯、玉米或者捏好的饭团子、煎饼，掺上几根咸萝卜，用油纸包好，揣在身上便是美味。等到饭点，父亲会把食物藏到石头缝里，还用石头堵住洞口让我去找。有时候他会故意扒开其他石头缝，做出动过手脚的新痕迹，好疑惑我。 但是心思细腻又聪明的侦查员，哪里会这么容易上当？我总是能找到他藏匿的地点。每次发现，我都会高声大喊：“找到了！”我高高举着油纸包，满脸骄傲地朝他跑过来。每当这个时候，父亲总会毫不吝啬地给我一个夸赞。他粗壮的双手从我腋下穿过，将我高高抛起来，惹得我尖叫，欢笑不已。大白也凑过来，围着我们欢蹦吠叫。树林中储存了许多我们的笑声。等太阳全绽开了，地上的水汽散去，我们便坐到裸露在地面的树根上，舒舒坦坦地把脚伸展了。山中有虫鸣鸟叫，风里带着树脂的清香味儿。父亲吃完，靠着树根打盹儿，怀里抱着那把常备柴刀，大白窝在他脚边上。我把吃剩的玉米芯嚼碎了，吐在地上。偶尔有大胆的鸟在地上跳来跳去，假装不经意地慢慢靠近玉米芯，然后飞快地啄食。父亲喜欢唱戏，唱各种英雄的戏。在林子里，他随时可以放开喉咙。铡美案、卷席筒、穆桂英挂帅等十多台戏，他能整本戏词一字不落地唱全场。一个人唱完所有角色的唱词，还能用嘴模拟各种乐器伴奏。当然，我们最喜欢的还是穆桂英挂帅。我们身上插着各种树枝，假装旗帜，执着木棍当武器，像模像样的走台步亮手势。辕门外炮响三声如雷震，天波府走出我这保国的忠臣。头戴金冠压双鬓，当年的铁甲我又披在了身。帅字旗飘如云，斗大的木字震乾坤。他跟我讲杨门女将的故事，讲梅兰芳的唱腔，讲单刀赴会的关羽。他喜欢跟我讲英雄的故事，在我眼里，父亲是个英雄。他会做弹弓，做象棋，用枯草编的马扎能骗到贪嘴的鸟。山林是一个世界，这个世界之外便是父亲。母亲整日里也很忙，夏天雨季的时候，她要跟长满绿色霉菌的墙壁作斗；冬天下满雪时，她要跟躲到屋里避寒的春象、瓢虫等昆虫周旋。即使是晚上月亮也睡着的时候，她还得时常防着。挂在房梁上的腊肉别被狐狸、黄鼠狼叼走了。偶尔也会有疏忽被偷走的时候，母亲气得直跺脚，嘴里要叨念许多天。父亲劝他：“没事儿，给他们吃了也没浪费，总是尽到食物的作用了。”母亲嘴上气恼，下次撞着偷嘴的动物，也不过是虚张声势的大吼大叫。手上的擀面棍儿却从来没扔出去过。在林子里，我们跟每一个动物一样，共享这里的一切：阳光、露水和菌子。每个月底，父亲都会去镇上买粮食和盐巴，领取每月18块钱的工资。那也是我的节日。隔着老远，他的靴子踏在枯叶上的声音传来，我跟大白便疯了似的往外冲。在他口袋、帽子或是粗厚的掌心里，我总能寻到一份惊喜。 或是亮晶晶的糖果，或是清香宜人的绿豆糕，酥脆的芝麻饼，能甜一整天。日子就像山涧溪水，一路蹦跳着往前。我越来越不安于这片树林的生活了。有一次大白出门没回，我找了他一整天都没见着，便坐在门口伤心的大哭。母亲告诉我，大白跟父亲出去了。我哭得更伤心，狗子能出去，怎么不带我？见我大哭不止，母亲叹了很久的气。她去衣柜顶上摸了一根芝麻糖棍塞我嘴里，我含着她睡着了，脸上还挂着泪珠。梦里我跟大白还有父亲一起去了山林之外的世界，也不知道那里的树枝上是不是也站着吱吱脆响的松鼠。父亲总说等我大一点了再出去，可如何才算大，他又总是含糊其辞。问得急了，父亲就会发怒，外面有什么好，外面太闹。记忆中唯一一次外出是在我5岁生日的那天，林业局的领导要为守林人们开一个表彰大会，父亲作为护林模范被邀请过去。我央求了一整天，最后还是母亲出面说情，父亲终于答应带我同去。那一晚上我的眼睛瞪得跟蜡烛似的，窗外月光雪亮雪亮地照进来，时间流得真缓慢呐。天还未亮时，我终于撑不住陷入沉睡。等我醒来时，我发现自己正趴在父亲背上，呼吸间都是那股熟悉的松木香跟汗味儿。父亲沿着河边慢慢地走，那是我第一次看到不同于溪涧的水面。河水平缓清澈，水面宽阔，朝河两边看去，沿河镇子一侧建有大小许多的码头，码头的后面就是各个省区的会馆，会馆的大门都建得非常高大雄伟，传统的飞檐伸出老远，船梁柱上连接斗拱，雕梁画栋，十分的气派。外面是这样啊，我挥着手欢笑奔跑。表彰会现场很热闹，全县10多名受表彰的人都是守林人。父亲的护林点是最远的，条件也是最差的。我兴奋莫名，眼中所见全是新鲜玩意儿。原来山外边的人走路都跟甘蔗似的笔直笔直的，街巷小贩车上铺满了我日思夜想的零嘴，这边的小孩每日都能吃到。屋顶上那个玻璃泡竟然能自己发光发亮，也不见煤油掺进去。我有无数的疑惑，拽着父亲的衣角跑来跑去，嘴里问个不停。我竟没发现平日能言善辩爱笑闹的父亲那天变得异常沉默寡言。他坐在那发呆，脸上沉得可怕，有人叫他名字他也丝毫没觉察。我推推他胳膊，父亲猛地惊醒过来，被一群人簇拥着上台，红绸子挂上去，他的脸也憋得通红，半天没说出话来，最后尴尬地笑笑，被旁人解了围。这个模样的父亲，我从未见过。 父亲从未有过说不出话的时候。他会讲河南话、东北话、武汉话、山东话、河北话、四川话、广东话、安徽话、浙江话，各种各样的方言。有时候一个人蹲在墙角修篱笆，他都能叽叽哇哇说上一气。母亲做好饭，只需在灶台间拖长了嗓子唱一声吃饭喽，父亲便会回他一个韵味十足的好嘞。这是我们家多年的习惯，说唱的对话从未变过。父亲的方言里藏着各种情绪。每年中秋节，他都要在堂屋摆上12碗酒，换着各地方言，一个人自说自话。这个时候，我是不能去打扰他的，母亲也不去打扰他。他端着酒，跟这个碗碰一碰，用山东话说两句，又换了四川话，跟另一个碗碰一碰。唱到后面，脸红了，眼睛也被酒气熏得朦朦胧胧。父亲模仿一堆人在聊天，这个人说：“来一个吧，来一个吧。”他假装谦虚地摇摇头，说：“别了，别了。”又有人劝：“唱吧，唱吧。”末了，父亲总是要唱上一曲儿的，依旧是“穆桂英挂帅”，辕门外炮响三声如雷震，天波府走出我这保国的忠臣，头戴金冠压双鬓，当年的铁甲我又披在了身。帅字旗飘如云，斗大的穆字震乾坤。在父亲浑厚悲怆的唱腔中，我们终于搬出了深山老林，去了母亲的老家。母亲说：“我该上学了。”在学校里，我终于听了完整的杨家将故事。老师说，穆桂英的角色更适合女人来唱。出了老林，父亲不会做农活，也没有本地人其他谋生的路子，没有人需要他在野外生存的那些侦察能力，所以他去了临县的一个曲剧团谋生。这个剧团是民间组合，平时参加些红白喜事，或者在特殊的日子参加演出。一般东主都只管饭，特别重要的日子才会给很少的钱。山外的每一样东西都花钱，家里的日子一下变得十分拮据起来。父亲成了那个一分钱难倒一个好汉的故事主角。为了挣钱养家，母亲离开灶台，像男人一样的劳动。夏天的时候，村里的知了热得都不会叫了，母亲却要外出去捋洋槐树的叶子。这种树叶只有5分钱硬币大小，母亲往往会在装满树叶的背篓里使劲按了又按，到实在装不下了，才背起背篓准备回家。满满一背篓压实在了的洋槐树叶足足有50多斤。母亲从来没有嫌累，总想多装些，再多装些，最后才艰难地把背篓背好，拉着我的手慢慢走回家。母亲穿的是厚粗布做的衣服，干完活全身都没有干的地方。回到家，她会把衣服下摆拧一下，往往会拧出很多的汗水，水珠溅到我脸上嘴里，咸咸的，我开心地大笑起来， 母亲回给我一个笑容。洋槐树叶在整个夏季都会铺满家门前的空地，在太阳下暴晒几天后，随手抓起树叶一捏，就变成粉末。只有这样的标准，才可以装进麻袋里，背到十几里外的收购站去卖钱。十斤洋槐树叶晒干后只有一斤，这一斤可以卖三分钱。搬出深山后的九年，母亲每年都是这样过来的。父亲开始常年不在家，他去的是一个临时组合的戏班子，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外地演出。他跟我说，在外面唱戏很忙，回来一定教我新的戏词。有一次别人告诉我，父亲的演出团在附近演出，我跟着几个年纪大的孩子偷溜过去看。路上我信誓旦旦地夸耀，父亲演的肯定是个了不得的大英雄，他以前就会唱穆桂英挂帅。但穆桂英是个女的，有小伙伴纠正，他也会唱其他的呢，他什么都会。我笃定地回，那天唱的是什么我已经忘了。演员们一个个上台履然提袍，甩袖亮靴底，人换了一波又一波，或打斗或唱念，精彩得很。我信心十足地对他们拍胸脯说，下一个上场的肯定是我父亲。我相信只要父亲一出来，不管是什么扮相，我总能找出来。但舞台上唱了许久，也不见父亲上台。天色渐暗，同伴们早已失去耐心，三三两两回去了。我恳求最后一个小伙伴，再等一会儿，再等下一场，他肯定就出来了。小伙伴一溜烟跑了，边跑边对我扮鬼脸，吹牛皮，你父亲根本就不会唱戏。他会，他当然会唱戏，他会唱大英雄的戏。我气得朝他吐口水，转身愤愤地回到舞台底下。表演已经结束了，我躲在侧幕条后面看了一会儿，舞台上的灯光已经关闭，只有远处后台的挂钩灯泡在偌大的空间里泛着昏黄的暗色。见没人注意，我矮身钻进后台，化妆间地上散乱着戏服，卸了一半妆容的演员手里举着开水杯，像走错了时空的梦游人。一个小个子男人过来轰我，走开走开，上别处玩去。我立在那儿一动不动，像个雕塑一样。小个子男人背后，父亲正蹲在地上，将戏服和打斗的道具一件件收起来挂好。听到呵斥声，他抬起头来，看到是我，父亲脸上舒展出一个笑。他张嘴想叫我名字，我转身跑了。他不是深山老林里插着树枝跟我打闹的侦查员，也不是舞台上履然甩袖的大英雄，他就是一个管道具的杂工。他果然不会唱戏呀。没多久，粮食不够吃也成了我家的常态。父亲有时候回来看到，瞪着醉眼胡说几句就睡觉去了。我们常年吃的都是清水煮发霉的红薯干， 这些红薯在冬季收获的时候，在地里被刨成片状，然后放在那儿等上十天半个月，装进麻袋拿回家后，发霉的红薯干表面会有一层黑乎乎的绒毛，吃的时候母亲会用手搓一搓，但根本无济于事，放到嘴里总有一股浓厚的苦涩跟霉味儿，吃下去很快就会感到恶心。即使是这样的食物也是不够吃的。每次吃饭的时候，母亲总是拿大碗给我和父亲装满，到后来就是几片红薯干和大半碗清澈见底的汤，这个汤甚至都不如清水，起码不会有这股子难闻的霉味。父亲变得愈加沉默寡言，我不再缠着他讲那些听了一遍又一遍的历史故事，收音机里面讲得比他更好更有趣。现在他不再唱戏了，叽叽咕咕的方言也很少蹦出来，反倒时常喝得醉醺醺的回来。父亲大多数时候喝的都是酒精，是在医院或者卫生室问别人要的。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，即使有人请客，喝的也大多数只能是酒精。夜里父母两个人时常争吵，压低的嗓音传过来，有母亲克制的啜泣。我躺在被窝里僵着身子听，忽然发现纱窗底下趴着一只萤火虫，发出盈盈的黄绿色光芒，忍不住感慨，住在林子里的时候多好啊，到处都是萤火虫。剧团最后解散了，父亲又回到家里，很长时间他都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。家里最穷的时候连红薯干都没有，母亲只好让我喝热水。那天我从外面放学回来，看到地上摔了一地的家事，母亲怒问，就算你不为我，为自己考虑，也要想想你儿子。躲在山里这么多年，现在还是躲，你要躲到什么时候？桌上是一份被揉皱的文件，父亲的转机到了，公安局发来通知，让他回原单位上班。文件上那个人，曾经他是个野战部队的侦察英雄，在解放内乡时曾成功配合策反了当时的内乡民团团长周公甫，后转业去公安局负责剿匪情报。父亲勾着腰蹲在那儿，良久才说，你让我要什么待遇？厚着脸皮向人家要待遇？那些死在看守所院子里的人应该有啥待遇？攻打内乡时死的那个副师长应该什么待遇？在这个故事里，父亲曾经经历过一场最痛心的战争。1949年的中秋节，本当父亲值班的日子，他跟战友换了班去邻村的舅舅家吃饭。当时看守所里关押着历次剿匪中辛苦抓来的100多名悍匪，其中大部分是蒋军武装。第二天天刚亮，父亲就赶回来，还没到看守所大门，父亲就感觉到了不好。看守所安静如同坟墓，因为没有通电，看守所大门两侧一般都会挂两盏有防风的油灯，而且还有2明2暗4个岗哨以防不测，但是现在却悄无声息。他一脚踹开大门冲进去，看见满院子的尸体。天刚微微有点亮光， 这些尸体全部都是看守所的公安战士。关押犯人的监仓大开，里面早就空空如也，战士们都是被刀捅死的，血染透了泥土，成了黑色，在低洼的土坑凝结成一颗巨大的血球。父亲在晨曦中发了十多分钟的呆，两行眼泪把胸前湿个浸透。此后，他申请去了最偏远的林场，当了一名守灵人，一做就是几十年，直到我出生，要上学。父亲最终没有认这个故事的主角，他换了一份新的工作，在鱼种场挖泥。鱼种场虽然是养鱼为业，但干的活却比当地的农民还要辛苦。每年春季育苗时节，人大部分时间都要泡在水里，连续一个多月守着鱼塘，看着环道里的鱼卵，确保环道里水流的速度、水温，还要定时投放食物。冬季就要抽干整个池塘里的水，靠人工挖泥，一干就是整个冬季。父亲劳作的时候，我在上学的路上都能看得清清楚楚。这个时候，父亲已经50多岁了，他手持铁锹，站在了抽干了水的池塘，把塘底的泥一点一点地挖起来，甩着胯，用力刨到近2米高的岸上。赶集路过的农民看到，都直摇头。也就是在这个期间，我发现父亲原本挺直的后背开始弯下去，皱纹迅速地布满脸上。高中毕业后，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，我执意要退学，想早点参加工作。那个年代，各个单位都还在执行接班就业的方式，但凡有点关系的人都会为子女打点好门路，为他们谋个好职位。我表达出自己的意愿来，母亲便跟父亲商量，希望他出面给我找个工作。当时父亲正在屋里头磨那把老旧的柴刀，一听我要退学，他跳起来就骂，追着我从前屋撵到后院，骂了足足一下午。最后是父亲自己跑到学校给我报了名，交了学费，使我的计划落空，被迫继续上学。大学毕业后，我自谋职业到了某央企，后来辞职离开老家，来到深圳，成为一名资深深漂，算来也有20年了。父亲早挖不动泥塘了，他已经成了一个彻底被生活俘虏的老头子，终日与酒为伴，操着一口谁也听不懂的五湖四海方言，神神叨叨。母亲电话里说，你父亲现在睡觉啊，硬要抱着那把老柴刀，怕是脑子也不太清白了。2015年的时候，父亲喝醉酒，在家门口跌了一跤，再也站不起来了。我赶回去时，他靠在床头听戏曲，是那首《穆桂英挂帅》。医生走出房门，对我摇头，说是年纪到了。母亲的眼泪一下蹦出来，她坐在院子里低低的啜泣。我倒了杯热茶给她，转身进去看父亲。他已经87岁了，瘦弱的身体陷进被窝中。我擦了擦他嘴角的口水， 叫了一声父亲。他目光是呆滞的，像打量陌生人一样看着我。忽然，父亲费力探身在床头柜上摸索。我扶着他，父亲从抽屉里拿出一包烟，颤巍巍地抽出一支，递到我嘴上。这是老家的习俗，来贵客了，要给人装烟。父亲忘了，我是不抽烟的。他走的时候很安详，抱着老柴刀，以一个守灵人的身份。好了，故事讲完了。躲了一辈子，愧疚了一辈子的父亲，在最后时刻，希望他已经原谅了自己。苦了一辈子，操劳了一辈子的母亲，希望他有一个轻松一点的晚年。这里是默默到来，收听小默更多故事，记得点击我的头像，或者直接在喜马拉雅上搜索小默127127，可以看到我所有的专辑。同时，喜马拉雅和知音联合出品的原创故事播客，由小默录制的1/14的真实人间这个专辑也在持续更新中。每个故事都不尽相同，在每个故事里我们都能够看到不一样的人生。也邀请你搜索1/14的真实人间，订阅收听。祝你今晚好梦，小默在深圳和你说晚安。